大家好，欢迎回到二与三之间。那今天呢，听得出来我背景蛮多的路边音，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礼拜几啊？礼拜五，我起了个大早要去家族旅游。那为了赶上就是大家汇合的时间，我就搭计程车。不过你知道，计划总是比不上变化。他们晚了一点到，就我要在这边等一个小时，所以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台北的计程车的事项这样子。其实我到了，如果在台湾的话，在台北是比较会搭到计程车的，我自己啦。所以在搭计程车的时候呢，就会跟司机闲聊一下。毕竟那时候回台湾就大概就是 Uber 比较可以跑的时候，那因为路上的那个计程车真的很多，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真的是很好入门，或者是很值得去做的一个兼职的工作嘛。那跟他们聊，刚开始是跟 Uber， 哦，你们应该听得出来，我现在真的是人在路边，对，我尽量找安静的地方，但毕竟这里有点难啊，现在在中和这里，好，我要远离比较吵闹的地方。总之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跟 Uber 司机聊，然后他们是说，考这个 Uber 司机竟然还要去，有一个考试吗？对，所以这个考试呢，很多都是因为台湾在地的计程车司机知道说 Uber 竟然要抢市场嘛，那他们也想要就扩大自己的生存的一些管道，所以很多计程车司机他们会在那个跟我聊天的那个 Uber 是这样啦，他说很多跑那个计程车的，他们会直接熬夜，然后在那个考试的地方外面熬夜到八点，就可能大家一起读书读到八点之类，因为他们有题库，那就彻夜没睡，到了八点的时候再直接进去考试这样子。不过他是说那个考试，也说难也不难，但是说简单也不简单，因为他可能会问你说什么路线啊，然后从哪边到哪边，或者是会给你一些地名之类的。这个对我来讲呢，因为我是个路痴，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不过他说，基于他也不是读书的料，所以他用删去法，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系统去记这样子。他就直接记是的或否的，然后剩下的都可以选，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系统这样。那总之那时候跟那个 Uber 司机聊过之后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他们还要考试。那除此之外呢，我也知道他们要抽成，就是他们抽成趴数其实蛮高的，一趟要抽个15%这样子。所以今天载我来的那个司机呢，他是 Yoxi 的，就是 Yoxi， 我是第一次搭到啦，因为就第一次搭到这个车队的车子。那他们我进去这个车子里面的时候，还是一样有跟司机聊天嘛，毕竟司机也会无聊，我们就跟他闲聊一下这样子。总之就是，我就问他，这个，因为他是 Yoxi， 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什么装饰吗？我不懂这个是不是什么公司的名字这样子。他说这是 Toyota 新设的一个车队，就跟什么台湾大车队吗？还是就台湾其他两个车队，什么大都会跟台湾车队。我其实还是蛮少搭计程车的，相比其他的大众交通工具来讲。那总之呢，就是除了台湾这两个本来就有的大车队之外的第三个车队这样子。那他们的特色就是每一个车都是5年内的。哇，中和这边还是因为现在早上的上班时间，所以车比较多，不过大家都见谅啦，来还原一下早上上班时候的车潮现场。对，所以那时候所以这个司机呢就说他们的车子呢是必须要通过就是都是5年内的，所以其实车况都蛮新。那时候他就有说跟大家就是另外提一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在 卡达就是用 Uber， 然后用的蛮频繁的，因为那边就基本上就是只能用 Uber 代步这样子。后来我要走之前有设捷运啊，但是就我还是会搭计程车，因为就可能习惯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在卡达那边就已经有绑定卡跟电话，回来台湾之后发现不能用，就是我 Uber 是完全没办法使用的。后来我查好像是因为可能就是要可能他如果一个地点有涉入一个地点嘛，就这个账号的卡有被绑定还是电话之类的话，应该要打去那个客服去做就是后面的处理这样子。我想说因为我的卡之前就是绑卡达的，然后电话也是绑卡达的，即使我现在就是新增的这边的电话，就台湾的电话，好像因为卡的关系吧，我还是没办法就是使用那个 app。 总之呢，我昨天半夜呢就下载了这个 Find Taxi， 那就是 Find F-I-N-D 然后 Taxi 这样子，他就预定了那个搭车的时间，然后其实他也蛮快就是有司机回复这样。使用上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 Uber 的身为一个懒人齁，还要打客服这件事情，有时候计程车就是有时候你要搭计程车就是很临时嘛，你就是没有 schedule 好你才要搭计程车啊，那我还要在那边打客服，就会你知道有点让我会放弃这个选项，所以我就直接下载一个新的。那使用它的时候司机就跟我讲说，在派就比如说我们用线上的app 去叫车，那很多时候他们的平台呢会先派给多元的车队，所谓多元车队就是不是计程车车队的那种车队， Uber 就是其中一种多元车队这样子。为什么呢？就跟刚开始开头跟大家谈到了，他们抽成比较高嘛，他们一趟就要抽 15%，但是一般的车队的话他们一趟只抽10块，所以假设这样子，你一趟有1000，因为我就是数学要算那么快的话，我用1000块跟你们解释好了。对，所以如果是1000块的话，你只能抽10块，跟1000块就抽100块，其实听起来是差蛮不止1000块抽150，就是其实是相差蛮大的。所以基于软体在设计上的盈利考量的话，当然会先派给多元的车队啦。那这边呢可能因为刚搭完那个 Yoxi， 我觉得感觉还不错。那因为他们现在是新的算是新的车队，如果下载他们的 app 的话，会有好像前3趟有3张的优惠券吧，我还来不及下载，因为现在路边，想说回去接 WiFi 再下载这样子省一点电量。所以今天跟那个司机聊一聊啊，才发现，因为说真的台湾现在计程车的，尤其是台北或者是一些都市，还蛮饱和的，就是竞争都很激烈。有点我思考一下，就前阵子比较会搭 Uber 的时候，那时候叫 Uber 是借朋友的，或者借朋友的叫，然后再付他钱这样子。那时候叫就跟他们聊到台湾有 Uber 这一块啊，那或者是他们自从计程车转到 Uber 的，他们就会有点心有戚戚焉，就是一点对啊，现在的计程车真的是很难做这样。那基于本人呢，开车技术，我技术也不是不好，我会开车，我会开车，但是我不太会停车，应该很正常吧？应该很多人都不太会停车吧？还只有我，路边停车本来就比较难啊，加上在台北，对吧？所以今天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在等车啦，然后我也想要记录一下，就台湾计程车的这个，因为我发现台湾计程车选项很多啊，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就车队还蛮固定的吧，就要么是 Uber， 然后要么就是另外一种车队，我是说卡达啦，啊，毕竟我生活比较久的，又有用到计程车的，就是台湾跟卡达，所以我只能用这两个地方去做比较这样子。不过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跑个计程车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一集的收费价值啊。我有问司机，因为有时候不是会有优惠券， 我就想知道说这个优惠券到底是从公司扣的还是从司机扣的。他说是司机从司机那一端扣的，不过司机他们都看不到就是价钱啊，那他是这样跟我说。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得到的收获这样子。结论就是如果你是要做 Uber 的话，你会每一趟被扣 15%， 因为这 15% 是要拿去让他们经营那个软体，这样那个 Uber 的那个平台。那如果一般的车队的话，就一趟会被抽10块而已。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听众想去坐计程车，不过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要继续等车了，大家再见。